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，
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，
以圣经为原则，
共建属灵家庭。
乐哉家庭。
亲子教育呢，很多的父母亲都非常的关心。那素琴呢，在这里呢，也不断的强调，我们关心孩子的教育之外呢，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建立良好的品格。为什么建立良好的品格这么重要呢？我们说，品格是可以培养、可以塑造、可以归纳的生活原则。品格呢，是生活的特质，能够持续的成熟。品格呢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决定，这个人的谈吐或者是态度、目标、人际关系以及行动的一个选择。品格能够为一个人或者是家庭、工作、职场、社会都能够带来良好的生命力。品格呢更能够决定一个人的行为跟他的成就。所以我们说，品格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品格是不能够抽离生活单独存在的一个特质。因此呢，这种特质呢，自然会在生活当中散发它的能量，产生它的影响力。而这些能量就是促使一个人迈上卓越成功的条件。过去呢，我最近在这里也强调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赞美的品格、感恩的品格、顺服的品格、尊重的品格，还有忍耐的品格，再加上诚实的品格。讲到赞美的品格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提过，就是父母要把这个赞美的目光调上孩子做事情的态度，或者是做事情的过程，而不是做事的成果。所以我们应当赞美品格多于赞美他的成就。我们不单单讲到赞美的品格是非常的重要，上一堂课呢，我们也讲到感恩的品格也是非常的重要。感恩是生活的一个态度，跟环境的顺境、逆境、富足、贫穷是没有关系的，是一种看事情的心态吧。这个感恩的品格呢，包括了会数算自己所拥有的，无论是环境也好、人也好、事情也好，还是物也好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富足。懂得感恩的人就是一个快乐的人。曾经我们也说，有一些父母亲呢常常强调，就是说我的孩子学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够快乐就好。快乐呢，其实它是一种心态，不是外人能够给的，不是说我叫你快乐你就能够快乐。一个快乐的人，他的心态是如何呢？就是懂得感恩的人，内心满足的人，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也讲到顺服的品格，顺服是什么呢？顺服是根据所听到、所收到的指示去做所要求的，或者是不做所禁止的。那我们做父母的呢，绝对不可以高抬自己的地位跟权威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要想一个人真心的来顺服你、来听你的话，是靠平时你怎么样待人接物来赢得对方他愿不愿意顺服你、愿不愿意听你的话，而不是说你有权威，我是你的父亲、我是你的母亲，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可能孩子小的时候呢，他会，因为他没有能力嘛，也不懂得去反抗。但是呢，等他慢慢大了以后呢，他就不听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父母亲说，哎，孩子小的时候很听话，怎么大了他不听话了呢？你如果真正的想让孩子听话的话，尤其在顺服方面，你一定要给孩子留下美好的榜样。 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一块儿再继续的花时间看的，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尊重的品格。我觉得尊重呢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的孩子不懂得尊重别人的话，以后无论是在学校念书，出了社会工作的话，他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糟糕。尊重的品格都包括哪一些呢？我们说会随时的注意自己的音响的音量，避免强迫别人听他不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广播。也就是说你会顾虑到别人，不是说我现在要听这首歌，把自己想听的歌呢那个音量弄得很大而不顾别人，可能别的人不一定想听，那这个就是尊重。另外在公共场所要注意自己说话的音量，避免强迫他人听或者是跟你交谈。我们讲话，我们说有话好好说，慢慢说，但是呢太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公共场所讲话音量特别的大。尊重还包括了不随便的翻动别人的东西，因为这是别人的物品，我们没有这个权。尊重还包括了当你进到别人的房间的时候呢，先会敲门，也不要去看别人的隐私。在你要拜访别人之前呢，先要联络对方，然后再去拜访，以免破坏别人的生活计划。当你跟别人意见不同争执的时候，让别人能够说最后一句话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人在争执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肯让对方讲，对方讲一句两句就打断对方，这个呢也是不懂得尊重。谈到尊重，大部分的做父母的都觉得对家里面的独一的唯一的孩子，觉得总是好像是有点不足够，好像自己孩子呢在这一方面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我们前面也说了，现在的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，全家唯我独尊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有投这个反对票的余地，只能够任孩子在公共的场所随意的追跑，大声的吵闹，在街头呢任性，然后呢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些霸权，我觉得这些呢就是这个孩子不懂得尊重。而当孩子这样的霸道的时候，而大人呢又没有能力去约束他，因为尊重是对等的态度。相反的，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见一些长辈呢对孩子非常的不客气，不尊重孩子，但孩子哭的时候就说不准哭。那这个时候呢父母忘了孩子呢也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个体。孩子已经长大了，甚至到小学一年级了，他呢还需要别人帮他穿衣服绑鞋带。这个呢如果父母亲一直这样帮孩子做的时候呢，无形当中剥夺了孩子学习独立的机会。另外孩子要上学带的东西呢自己不预备，不准备，不整理，而家长呢自动的帮他预备整理。如果做家长的你，你现在也是这样的对待你的孩子的话，你是在培养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孩子。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尊重，当你懂得尊重的时候，孩子也会尊重。尊重呢不仅仅是对人的对等态度，尊重呢还包括了别人的地方 不随便进去，对别人正在做的事情不随便的打扰，对别人的交谈呢，也不随意的打断，对别人的物品呢，更不私自挪开。在生活当中有太多不同层面的尊重是我们要学的，而这些尊重呢，大人最常见的也是最大的忽略呢，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一个尊重吧。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要提醒大人，常常呢拿别人家的孩子跟自己的孩子做比较，会说哎呀，隔壁家的小军每一天放学回家都会唱新歌，怎么没听你哼一句呢？你要多学学小军，你看他唱歌唱得多好。另外有的时候呢，家长也不精心的就会说出来，你看对门的那个小英啊，你看他写的字多整齐啊，你看看你，你看你写的，这叫做字吗？听众朋友，让我们彼此提醒吧。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呢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，有不同的特质跟成长的速度，这个呢是不能够做比较的。前面我们说了，尊重是要懂得不随便的进入别人的地方，尊重是不随便的打扰对方，这些呢我觉得大人首先在生活当中要活出来。当你能够活出这些尊重的模范的时候呢，孩子呢自然就能够学到。下面呢我想举一些例子，怎么样尊重孩子的隐私。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，他放学回到家无精打采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那妈妈呢一看呢就知道，哎呀，这个小弟弟看起来好像是心事重重的。然后妈妈就问他了，小明你没事吗？然后呢小明呢就继续的在那里晃来晃去。妈妈呢再一次的问他说，我看你啊，你一定是有心思，是不是跟同学吵架了呢？小明说，是怎么回事呢？想不想告诉妈妈呢？不想。那你自己能够解决吗？我可以解决。妈妈就说，如果需要我帮你的话，你那个时候告诉我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，你千万不要说他不想告诉你，你也一定让他告诉你。另外呢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愿。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青少年，尤其是高中毕业要读大学选科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去尊重他自己想要读的科目。因为我父亲呢曾经在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姊妹，她说她现在读的这一门课在大学里不是她自己的志愿，而是她的父亲给她选的，所以她读起来非常的痛苦。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，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大了，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。另外我们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想法。我觉得尊重孩子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父母的权威好像是没了似的，其实我要告诉做父母的，当孩子发现他可以做他自己的时候呢，他呢更乐意的来听你的意见，接受你的看法。尤其是对那些青少年，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世界了，自己的想法了，他如果不愿意提出来，我们做父母的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青少年的时候，一定要学会尊重孩子，期待孩子凡事都跟父母商量，而父母必须先要成为 可以商量的对象。也就是说，你平时尊重孩子，孩子信得过你，他愿意跟你讲他的心思，但是你什么都干涉的时候，他就不敢把他的心底的话告诉你。另外呢，我们也要教我们的孩子如何的尊重他人，这也是相对的重要。我觉得这个尊重呢，是从家里面开始的。当我们能够在家里面父母亲先开始做起的时候呢，孩子他就知道原来这个尊重是那么的重要。
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笑意洒在脸上。云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啊，它不改变。
听众朋友，在这一方面，你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或者在亲子教育方面你也有这一方面的难处，或者是实际上面的一些经历的话，你可以写信跟我交流。那下面呢，我想跟大家来看的就是如何培养孩子忍耐的品格。这个忍耐呢也非常的重要。古人说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，也就是说所有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难处，或者是会遇到一些挫折。当生活里面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它呢？我觉得特别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很痛苦或者是不如意，甚至有一些事情让我们非常激怒的时候，我们要理性的去面对。那理性的面对的时候，我们要用什么来面对呢？就是忍耐的品格。用忍耐的品格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耐性的来检讨一下，找出它的问题在哪里。如果你不是忍耐，你急躁的冲动的情绪，你是没有办法去处理问题，只会向失去控制的方向盘产生更多更多的问题。忍耐的品格也能够帮助我们理出一些头绪。当你发现问题，你知道要接受问题来解决问题，而忍耐的品格就能够帮助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压力，更能够找到问题的核心，而且也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，而不是逃避实现，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来替代。为什么忍耐的品格这么重要呢？忍耐呢，不仅仅使人能够解决外在的问题，控制环境，掌握资源，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制服自己的冲动，掌握自己的情绪。我发现很多很多容易情绪冲动的人是不会忍耐。忍耐，尤其是当你在社会里面工作，与人相处的时候， 如果你不能够制服自己的冲动，掌握自己的情绪的话，人际关系一定非常的糟糕。圣经里面箴言书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能攻克己身的强入取城。把这句话送给听众朋友，希望这句话能够帮助你。对忍耐最大的考验呢，不是事情本身的失利，常常是因为受到人格上面的侮辱毁谤，以至于起了冲突或者是放弃执行的任务。当别人缺少这一方面的品格，随意的侮辱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。第一种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也就是用坏的品格回报坏品格，使自己的人格降低。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忍耐，让时间来证实自己的品格。每一个做父母的或者是疼爱孩子的老师们，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呢，一定有一个感想，那就是孩子的脾气很大。如果孩子脾气大，稍微有一点不顺利的时候，孩子就乱发脾气。而尤其是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的这样的家，前面我也举了很多的例子，孩子在家里面发了脾气的时候呢，好像全家人都要跟着这个孩子的情绪在那里转。的确，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这样的孩子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今天的父母亲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，孩子就会乱来。我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小孩子没有兄弟姐妹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但是父母亲的教导，父母亲的好榜样，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品格。今天我们看到为什么有这样的孩子常常的哭闹，而他的情绪又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控制，又不懂得怎么去表达，原因有几方面。第一，也就是说自己所要的不能够获得满足的时候，就会大哭大闹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想买玩具，想买糖果，想出去玩，想看电视，想让父母亲替他做事情，想让大人抱他，自己不想走路等等。这样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取得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。为什么这样的孩子常常用苦闹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？第二个原因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。比如说孩子认为要先看电影，然后再去买书本。或者是有些孩子说，我要先洗澡，先玩手机，或者是上网去玩，然后我再做功课。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吧。第三就是被强迫，被勉强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。比如说家长说，哎呀，你不能够只吃肉，你要吃点青菜呀。有的时候也会说，你把玩具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够上床睡觉。当家长要求他这样做事情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的时候呢，就会用哭闹的方法来赢得大人的同情。还有就是霸气不友善，一点点小事呢就会动手打人，不愿意等待，没有耐性，以自我为中心。一般来说，大人或者小孩会怒气连连的时候呢，常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、应该的、应得的，因此当他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，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呢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受到委屈了。 所以呢就用哭闹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情绪。当然对孩子来说，最原始直接的情绪的表达就是哭，就是闹，使性子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，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孩子，让我们的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人我这样的关系。如果能够正当的表达自己的想法需求，这些都需要大人费心思来教导，要非常努力的来陪伴孩子。有一句名言说，一个巴掌打不响。其实我们说孩子常常用哭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呢，这个大人一定要反省，也就是因为大人一看到孩子这样的缘故吧，而满足他的需要，所以他就用这样的方法。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来防止孩子的情绪不让他这么霸道，不让他用哭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？第一，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当大人要求孩子想要做什么的时候，要好好的说，不可以哭哭闹闹的，那么大人彼此之间的说话呢，就必须要和和气气的，有一个好的榜样。也就是说，你大人之间讲话是吵吵闹闹的，甚至张口就会骂人，那如果这样你让孩子好好说，我相信这是说不过去的。第二，就是我们大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来管理自己的情绪。如果你能够做到，孩子使性子大哭大闹发脾气的时候，那大人呢就不会跟着孩子情绪走。孩子音量升高了，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做母亲的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呢，孩子在那里哭闹，当母亲的去指责他的时候，孩子的音量高，大人的音量也跟着高了，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示范。第三方面，就是如果孩子有无理的要求的时候，请用委婉的、温和的、坚定的语气，让他知道你的原则、想法、做法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很清楚的，而且很温柔的告诉他，如果孩子争吵着要买玩具的话，你告诉他，相同的玩具太多了，不需要再买。或者你告诉他，你的玩具丢满在客厅里，不收拾起来，我认为你还不会爱护你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再买新的玩具。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这个玩具真的很好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，等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再买给你。我记得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会给他一些规定的，也就是说一年呢大概只会买两次玩具，一次是他的生日，一次是圣诞节。那我的老二他的生日和圣诞节是非常的近，所以呢我们在他小的时候呢只买一份，他当时没有任何的反抗，但是大了以后呢他就抗议了，他说为什么你们只买一份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再补给他，知道我们说话就要当真的，不能够骗孩子。大人说的话是要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跟着孩子的情绪走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先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因着孩子的情绪而影响了我们。最后我要在这里谈的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诚实的品格。我们说诚实的人必认真的去寻求正确的信息，并且所传达出去的讯息呢也是真实的。诚实是什么呢？一个概念会养成一种习惯，一种习惯会塑造一种品格，所以不可小看每一次小小的欺骗或者是偷窃。那诚实的人需要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，当你发现自己所说的跟事实不符合， 的时候呢，你要立刻的承认或者是矫正，或许需要付出一些代价，但是却能够换得良心的平安跟未来的名声。被信任，我们说这个人我信得过他，被信任呢是诚实的奖赏。一个持续的给予正确报道的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诚实的人，一个经常表现诚实的人就会被别人所信赖。一个人的诚实越得到证实，那别人就越信得过他的品格。因此我们说诚实是一种习惯，而并非一次之举。诚实的品格能够预知未来别人对他的信任。那我们做父母的呢，在这里我们要有一个在这一方面的敏感性，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一定要培养孩子诚实的品格。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把公物带回家私人使用，在谈话当中不传说是非之言。如果在家里面，你明明在家，你不会要孩子说告诉谁谁谁我不在家。孩子如果是捡到别人的东西或者是偷了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你要要求孩子立刻的把东西换给对方，并且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任。买东西的时候，店铺找错钱，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把钱还给店铺。不是自己的东西呢，就不据为己有。也要帮助孩子能够分辨孩子所说的话是幻想还是谎言。我们要帮助孩子，让孩子尽量的在诚实方面能够敞开自己的心，能够有胆量的来说出一些诚实的话。今天太多的孩子他讲谎言是因为怕父母责备，所以我们要给孩子胆量说诚实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。听众朋友，苏琪呢在几次的亲子教育里面跟您讨论过赞美的品格、感恩的品格、顺服的品格、尊重的品格、忍耐的品格、诚实的品格。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，但愿你自己的教导都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几方面有一个好的品格。
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，期待着雨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，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，祝你为我摆设了生命的盛宴，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约，彩虹为证千古不变，我要高歌为生命喜生命的盛宴。
说你的恩典。
诉说。